美国单日新增新冠感染病例突破百万。拜登拨款10亿美元加强肉品供应链韧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美国如何因应？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月1号正式生效。这份协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会如何因应？稍后我们一同关注这些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传播，美国每日感染病例星期一已经突破百万。截至到上周六，奥密克戎占美国新冠病毒毒株的 95.4%。 与此同时，法国的科研人员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包含多种变异的新毒株。这项结果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该变种还没有在其他国家被发现，也还没有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值得关切的变种。美国总统拜登4日针对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不断上升，强调接种疫苗、打加强针以及治疗药物对于全面接种的群体能够减少感染带来的健康风险。他表示，美国有足够的疫苗让每个人全面接种，包括加强针，任何人都没有借口不接种疫苗。
You can control how big an impact Omicron is going to have on your health if you get Omicron. You know, those are fully vaccinat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the booster shots. And by the way, we have booster shots for the whole nation, okay? You can still get COVID, but it's highly unlikely, very unlikely that you become seriously ill. Cases. You know, we've reduced the number of American adults.Without any shots from 90 million to about 35 million in the past 6 months. But there's still 35 million people not vaccinated. And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We have in hand all the vaccines we need to get every American fully vaccinated, including the booster shot. So there's no excuse for anyone being unvaccinated.It's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them. Look, we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at this point that Omicron is worse for children than previous variants. We know that our kids can be safe when in school, by the way. That's why I believe schools should remain open. Unvaccinated are taking up hospital beds. I know this remains frustrating. Believe me, it's frustrating to me. But we're making improvements. In the last 2 weeks, we've stood up federal testing sites all over the country.We're adding more each and every day. Today, I'm directing my team to work with Pfizer to double our order from 10 million to 20 million treatment courses to be delivered in the months ahead. We may need even more. That's the estimate we need right now. We've already placed the largest order in the world. Now I'm doubling that order. These pills are going to dramatically decrease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from COVID-19. They're a game changer.
拜登总统星期二称赞无线运营商与美国监管部门达成的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允许两星期后部署 5G 无线技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和威瑞森 Verizon 星期一说，他们在收到运输部长布迪吉格的一项要求后，将推迟2个星期启动新服务。布迪吉格提到，航空公司担心推出 5G 技术有可能干扰飞机上敏感的电子系统，并打乱每日数以千计的航班。拜登星期二在一项声明中说，协议确保今后2星期内的航空运营将不会被打乱。在 AT&T 和 Verizon 1月19号推出 5G 时，我们将得以处在大为减少航空运营被打乱现象的过程之中。 拜登政府计划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独立的肉类加工商，以使这个产业的供应链更加公平、更具竞争力、更有韧性。拜登总统星期一与美国的农场主和牧场主以及独立的肉类加工商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通过增加肉类行业的竞争来降低食品价格，以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的举措。高于预期的通胀阻碍了拜登的议程，损害了他的公众支持率。去年11月，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创39年新高。去年10月，美国牛肉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20%。拜登政府把美国农民收入下降和肉类等物价的上涨归咎于控制大部分肉类、猪肉和家禽市场的少数公司。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制药业巨头格兰素史克公司的前华裔研究人员对窃取商业机密指控认罪。司法部宾夕法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44岁的露西席承认阴谋窃取格兰素史克公司医药研究成果，并提供给中国的仁诺药业公司。声明说，露西席与其他三人成立了仁诺药业公司，从中国政府得到了财务支持和补贴。当时露西席在格兰素史克公司宾州的一处研究部门任职，参与公司的新药物研制。冬季风暴袭击美东地区，包括一名美国参议员在内的成百上千的车辆星期一在和星期二在弗吉尼亚州一条洲际高速公路上被困在冰点以下的气温中，六辆卡车拖车在大雪中发生车祸。没有人在星期一下午的车祸中受伤，但美国东海岸的95号高速公路陷入停滞，由于积雪加深，车辆无法移动，迫使很多人在车内过夜。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一的降雪在18到28厘米之间，导致成千上万起交通事故和受困的车辆。交通部说，有几万个家庭失去了电力供应，让交通摄像机无法联网，影响到救援努力。一个监控网站说，星期二上午有27万7千个用户依然没有电力供应。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于1月1号正式生效。这份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否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形成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到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昭辉教授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
是，首先我想请问廖博士哈，从这个经贸的角度来讲，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是的，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包括15个国家，那涵盖的生产毛额占全世界的30%左右，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协定。那这15个国家是以东盟，就是东南亚这个东南亚国联盟10个国家基础，再加上北边的中国、南韩、日本，还有南边的澳洲和纽西兰，这些国家因为地缘关系，所以原本的经贸关系就已经很紧密了。那 RCEP 会再度深化他们的经贸关系。那这个 RCEP 它主要的目的呢，在进一步降低商品和服务的关税，而且对于投资、竞争、还有智慧财产权、还有数位的创作都有进一步的规定。那确切来说，这15个参加RCEP 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就是他们对于贸易的依存度都是很高的，那新加坡高达321%，那个所谓的贸易依存度就是进出口贸易占总生产毛的比例，那越南是208%，那南韩69%，所以说都是很高的。那另外一个共通点呢，就是这些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可想而知，在降低关税壁垒、增强这个投资的规范之后呢，对这些国家而言都是很大的经济诱因和帮助。那最后呢，就是自从2019年新冠疫情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受到很大的经济冲击，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打击更是严重。所以国际贸易是一个帮助这些国家从这种经济衰退反弹的一个跳板。那签署 RCEP 这些国家在后疫情时代更需要这样子的跳板，所以对这些国家的经贸发展、还有国内的劳动活化、还有企业发展都是利多的消息。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一份经贸协议最积极的这个推动和参与者之一了，并且中国也是这个区域最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个 RCEP 是否会给中国带来某些特殊的利益？
是的，这个的话是会对，因为这个 RCEP 呢，尽管说有很多有问题了，但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可以降低关税，这是第一啊，就是差不多快90%关现成的关税呢都会被减掉，然后的话，这些关税的话呢，就让使得那个中国呢可以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这种供应链，这样的话是会让到它的那个制造业的产品呢就更具有竞争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规定吧，这个 RCEP 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是产品只要是40%，假如说一个中国的产品呢，40%是在中国生产的，60%在中国生产的，40%是在韩国生产的，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被冠以在韩国生产，然后通过韩国生产的话呢，它可以出口到全世界。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呢，就避免了以其他的一些关税壁垒就比方说是中国跟产品出口到美国会有很多的会现在还是有关税壁垒的问题它通过这个方法呢，它可以通过这 RCEP 的成员国呢，就可以避免了这种关税壁垒的问题，就说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
是，那陈教授，我想继续追问，我们知道这个 RCEP 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成员国，比如说像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一直来都是很警惕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这个增长，那也是常常对中国一些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这个行为表达过担忧，尤其我们看到近期这些国家也是因为台海或者南中国海的问题跟中国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摩擦，那与此同时呢，也是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和美国之间的一些联系，那么这样的这个政治因素和这个和这个 RCEP 之间会有怎样的这个相互作用？就比如说这些政治因素会怎样影响 RCEP 的前景？那与此同时呢 ，RCEP 又会如何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就说是呢，就所谓的贸易关系、经贸关系呢，都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OK， 所以说的话，对于安全和政治这种关系的考量呢，就会使得呢这个 RCEP 呢就不会从一个真正的一种合作轻易间的真正合作的一种基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这种基础，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但是的话呢，它总归是而且的话呢 RCEP 还有个很大的弱点呢，就是它的那个执行机制呢可能不是非常强这样的话呢，就是 RCEP到底有多大的效率呢？这个还有待观察。特别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再加上是对那个地区安全的考量的话，这样的话会对那个北京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呢，他们也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说的话呢，让它完全的成为一个能够替代就是其他的这种就是比方说是。美加墨这种这个贸易关系呢的协定呢，这个呢还现在呢我认为还不大可能。
是我们那我们再接下来说到美国哈，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讨论，就是说这一份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没有美国的参与，好像是被排除在外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没有参与这个 RCEP， 那么据当时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说呢，说美国没有接到邀请，而且呢就算是受到邀请也不会参加。那么理由呢是因为这个协议的约束力比较弱，尤其是在这个劳工权益标准还有环境标准方面是缺乏一些比较严格的要求。那么我想请问廖博士，您认为这个 RCEP 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的，美国的确批评 RCEP 在劳工权益和环境标准上缺乏要求。那毕竟这个贸易协定最主要的目的是以降低关税、活化国际投资，还有规范这个智慧财产权为主，所以这个批评的确是存在的。不过类似这样子一个区域协议，主要是在贸易和关税上的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在环境和劳工权益的方面比较难达到共识。为什么呢？因为在贸易和关税上的协定是可以双方互利的， 因为不管是发展中国家或是工业化国家，在彼此降低关税以后，不管是货品啊服务都能够更容易达到对方的国家或是这个协约里面的所有的国家彼此得到好处。但是环境和劳动法规牵涉到各国的立法，也有一定的主权的争议。假设一个区域协议，所有缔结，比如说一个协议里面规定说，所有国家里面必须要保障工会的组织。那对于不允许工会的或是工会制度不普及的国家而言，一定有很长的这个立法程序来跟上这个协定的标准。那对这些国家来讲，他就没有动力和诱因来接受这个规范，而且坚持这些规范的话，很容易让整个协定或是谈判破局。那举个例来说，就像刚才陈教授说的，这个美加墨的这个贸易协定，它的前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那他在 NAFTA 的时候，自1994年的时候就希望纳入类似的劳工权益规定，但是受到墨西哥的反对，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美加墨的协议才把这些劳工权益正式的纳入在条款里面，中间也花了24年的时间。对，大家想一想，光是三个国家就花了24年时间协调，那15个国家更是众口难调。不过这并不表示说这些国家在环境或是劳工权益上毫无规范。虽然说 RCEP 并没有太多规范，但是这些国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会员国。世界贸易组织有国际仲裁法庭，也可以处理国际之间这个不同国家之间会员国之间的贸易环境和劳工相关的纷争。而且一旦裁定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有执行力。所以目前而言，这个 WTO 还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是我想请问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美国没有加入这个 RCEP 或者没有受到邀请，到底错过了多少？我知道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 RCEP 并不能代替其他的一些贸易协定。那么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哈？您认为这个 RCEP 的出现对于美国而言会不会是一种威胁？
是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呢，这个威胁不大，因为美国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不参加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执行力很弱。刚才廖教授说了，就说是这个执行力还是得看 WTO 来，还是通过 WTA 的仲裁法院然后来执行。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 ？WTO 实际上执行力非常。说到了这个仲裁法院呢，现在美已经把这个仲裁法院呢，置于半死不活的地步。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法官呢，还是一直没达到他所法定要求的数量。所以说的话是，而且即便是这个仲裁法院判了要执行起来的话，也是通过就是关税战来执行他们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执行力呢不是很强，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是对 RCEP 就是对今天不所以说的话就是特别是在川普总统在当政的时候，他对这种根本。因为他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我们直接通过双边结构来解决的过程会更好，而不是通过多边结构。所以说的话，美国对这种来说，对这种贸易是不是对美国是个危险？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定的威胁。就是为什么呢？他比方说就是美国的产品要到跟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的时候，它就有关税因为日本产品没有受到。没有多少同样的对澳大利亚都这些产品都会，美国产品的竞争力都会下降然后同时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是中国呢可以通过比方说在越南生产了部分产品，然后呢就是即便是在中国生产的，主要是在中国生产，它通过越南出口，那就不需要交那个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关税，对这些呢会造成有问题的。
那廖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结合现在美国已经现有的这些贸易和经济政策来看哈，这个 RCEP 它会不会来削弱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些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影响力？
我认为这个多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先就经济来讲的话 ，RCEP 这些国家很明显就是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那在中美谈判。这个贸易谈判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中国转向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无形中也是增强了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互赖。 那确切来说呢，中国和美国目前出口仍然是处于很高的这个关税制裁。在这样情况下，当中国面对不用关税的 RCEP 国家，像是日本啊、南韩，当然就可以比较有竞争力的出口到这些比较近的国家。那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他们也是能够享受低关税的这个待遇进入中国，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可能就稍微受到一些影响。那就政治方面来说呢，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互赖，同时必定会减少一些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政治的张力，同时也会削弱一些美国努力经营的一个抗中阵营。我想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对于印太战略的重要性相当重视，他在去年不断拉拢日本、南韩还有东南亚联盟，希望扩大并且深化美国跟这些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那在新闻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些国家好像都加入了美国为首的抗中的联盟，包括澳洲啊、日本等等。但是我想随着疫情慢慢过去，很多国家正视到说经济复苏还是需要靠贸易，那中国又是这么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看到澳洲、日本、韩国这些在表面上和美国比较靠拢的国家现在都加入 RCEP。 那这些国家的策略呢，是希望在中美中间这个取得一个平衡，两方面都不想得罪，所以 RCEP 的通过的确有把这些国家从倾向美国的这政治光谱上稍微拉回来一些。
那廖博士，我想继续追问，您认为就这个情况而言，美国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是的，我想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接触上必须要有一些调整，还有执行的方向，还有这个时间上的迫切性。那就执行的方向来讲，美国必须要先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中这个意识形态的劝说很难长久的让一个国家持续的委身在一个阵营里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内延续川普政府这个抗中的论点，在贸易上持续制裁中国，并且要求其他国家这个加入他们的阵营。但是美国和这些盟邦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在贸易依存度其实比较低一点，那只有23%左右。那因为美国本身它内需很大，那今天假设没有贸易，对美国的影响肯定比其他国家来的影响来说轻了很多。所以对美国而言，他们可以拿贸易来当成一个谈判工具来利用，但是对其他国家，贸易就是他们生存和生存的这个命脉。所以美国单靠意识形态的框架和论述其实比较难持续，那必须要提出一个能够让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能够认同和互惠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是 CPTPP 或是新的这个印太经贸协议联盟。那再来就是时间上的迫切性，我想拜登政府目前面临很多国内的挑战，像是国内的通膨啊、政治上的极化造成重要法案无法通过，还有年底的期中选举，这让拜登政府在对外的贸易上脚步感觉有点缓慢。所以我想不管是 CPTPP 或是新的这个印太这个经贸的框架，拜登政府应该加快脚步，让这些亚太国家不止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能够继续和美国同步。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刚才这个廖博士提到了 CPTPP， 那么中国也是表示说有兴趣加入 CPTPP， 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在美国国内其实也有这个讨论，就是美国要不要继续要不要加入这个新版的这个 TPP。 那么就您认为现在这个 RCEP 生效之后，美国会不会更有动力去加入 CPTPP， 或者是自己牵头来成立一个新的这个框架？
我觉得他是有动力加入这个 CPTPP， 特别在那个拜登总统的那个领导下。这个首先这个 TPP 就是他 CPTPP 的前身吧，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初始的成员国。后来是没有加入 TPP 的话，是因为是川普总统他不认为这个多边的贸易协定对美国有好处，所以说他就退出了。所以说的话，现在的话，拜登总统呢要的是强调的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说的话，我认为他就是加入的可能性呢还是挺大的。就像刚才廖教授说的一样的，就是美国也需要加强了对这些亚太国家的、印太国家的领导，不单单是从政治上的领导了，意识形态上面的，同时呢也需要通过经济上给这些国家以利益。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朝晖教授和廖启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 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去年的秋季，欧洲初创企业在法国巴黎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消费电子展 CES 2022揭幕展上推出了他们最新的产品，这也可以让我们从侧面来了解今年的1月5号即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的 CES 2022现场展览的点滴风采。一起来看一看。
A lot of research within psychiatry, so people who are anxious, who have a depression, etc. That's one part of the many scientific research we do. And these patients are helped with BioRelax because relaxation is very hard for them. So this is a part of research we do.
It's not only an infusion pump in a backpack, it's also a very smart infusion pump. It lets nurses make a plan for the day and combine different infusion fluids and program it in advance. So it's actually a pump with a big brain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workflow in hospital.
So this product is a biosensor that can be converted into a digital pass. So it can be used for COVID-19 detection, especially to screen large flux of people in airports and other places like events. So what's behind? Well, it's a product which is low cost.That is able to detect a virus in a body fluid in less than 5 minute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